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6月10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欢迎赵教授。
各位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新朋友，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少见的美女嘉宾，那个请我们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顾飘飘。
顾飘飘啊，这个很像是个网名啊。那顾飘飘，你能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等一下，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美国西雅图，然后我学的专业是儿童教育，目前的话是在练习瑜伽。
所以你有双重身份是吧？又可能是瑜伽老师，还是培训师，然后还是一名老师，是不是？
对，两种身份。
太棒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跟那个顾小姐可能没有太多的交集啊，但是我相信顾小姐能够为我们这个节目提供一些新鲜的输入啊。那这两天呢，其实在大洋的彼岸，全世界都知道的东方之珠啊，香港，出了一点事情啊，就是前两天香港有百万民众上街游行，那么据说是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那好像叫平地起惊雷啊，好像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来了这么一个大游行，究竟是什么前因后果呢？赵教授，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虽然是出生台湾的，但是我们对香港呢一直都非常关怀。我个人在1996年呢，在中文大学，曾经客座访问过，所以我对香港呢有一些基本上的了解。关于这次的发生这个问题呢，其实跟台湾呢也有点关系，就是在不久之前呢，有一个香港人跟他的女朋友到台湾来，结果他把他女朋友杀掉了，就他自己逃回这个香港。他所有的犯罪证据呢都在这个台湾，台湾很想引渡他到台湾来审讯，但没有这个法律，因此呢香港也没办法对这个犯罪的人呢，杀人凶犯采取法律行动。所以这个事情导火线呢跟这件事有关，因为假使一个香港人在中国大陆犯罪，因为根据基本法呢，他如果逃回香港，香港有这个终审权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香港怎么审判啊，所以说因此最后香港为了这个问题，就所谓答应当这个刑事犯罪就可以送到大陆去审讯，结果就发生了这个大的波澜。
那香港人究竟怕的是什么呢？是怕那个是所谓的 就自治权丧失，是不是？
就终审权的丧失
啊，终审权。
我个人对这个一百万呢，我有点怀疑了啊，因为一百万人上街头，要有天安门这么大的广场，才可能容纳上一百万。啊，香港我们了解了，香港街道都很窄，
嗯，
啊，不太可能这个一百万。所以警察方面的估算大概是二十几万啊，当然二十几万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啊。这个香港六百万人里面有二十万人走上街头，这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不，他们现在认为是有一百万，那么六百万相当于是20%的人都上街了。
嗯，
这个还是看照片好像街上都塞满了人啊。还是很壮观。
我还是不太相信一百万、
哦、
啊，因为没那么大的空间嘛。
但是现在基本上叫举世震惊嘛，所以美国国务院都发表声明了，就是对这个表示严重的关切。
对，
所以呢，
台湾现在也是很热烈讨论，
嗯，
也讨论这个问题啊。不过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了，就基本上那个他只是刑事犯。比如政治犯呢，
嗯，
是不必遣送大陆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状况还有这么多人上街头、
嗯、
啊，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百万的哈，它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你说如果是有六百万人口中一百万走上街头，那就是份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香港它也是一个生活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那大家都要生活，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的话放弃他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然后去走上街头啊？所以我对这个数字是比较好奇的。
所以他其实，为了争取以后的自己的权利嘛，所以因为香港是一国两制，所以呢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就高度自治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这个终审权啊被就是大陆拿去了之后呢，可能会，对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威胁，可以说是，所以呢，也就是一上梁山一样，就是要维权嘛，相当于是。那，我想很多香港人他其实还是，还是看得比较重，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跟前面就是铜锣湾书店事件，跟那个太阳花是那个台湾的，就是占中事件、雨伞运动都有关联。因为你可以说，比如说这个事件，可以说你不是政治犯，但是可以安一个刑事犯的那个罪名安到头上，就把你调走了，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呢，他们因为像铜锣湾书店事件这些人，他们都是欧洲的，拿了欧洲的护照，什么荷兰啊或者什么比利时啊的公民，然后呢在香港莫名其妙的失踪了，甚至到泰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然后跑到中国内地的电视台上去认错了，剃了个光头。那你这个东西就。香港都很怕这些人。
1996年，
嗯，
我曾经在香港待过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当我离开中文大学的时候，写个报告，我记得在那报告里面呢，有几句话。
是。
我对当时啊，注意是1996年，啊，我说，你们香港啊，有法治。但是没有民主，因为英国人从来没有告诉你们啊，所以你们没有投票权。至于台湾呢，有民主，但是台湾呢没有公权力啊，比较低，就是没有什么法治，也都不守法。但是呢，中国呢，大陆呢，好像这两方面
反了。
都有问题
啊，都有问题啊。
但是我注意啊，这是1996，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1996年当时还是殖民地啊。
对对对，我当时 我在香港曾经这样讲过啊，几年前那个占中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在香港，相当那个标语相当惊人的，我当时就曾经怀疑到这里到底是不是中国在坚决统治香港，为什么呢？当时有两个标语，第一句话就耸动了我，他怎么讲呢？说打倒共产党。第二句话呢，解放全中国。
什么时候啊？
就是占中的时候。
占中是吧？
对，而且把这个习主席的这个像，就真人的大小的这个纸像，色标，我想在中国不可能容许这样的事情。
中国肯定不允许。
对，但是在香港当时就有这样的状况。
在大陆谁敢这样，肯定要坐牢的。
对，我自己都吃惊了，我自己都吃惊了。我个人对于所谓，
但是美国就是像美国游行的时候，丑化特朗普的还挺多的。
对，我个人对于学生运动呢，是持反面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日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学生的这个学生运动啊，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比如说打、杀、用石头啊，而且破坏东西啊，像东京，当时有一个好几百年那个古的亭子，叫松本楼，我白天还去看的，还照了很多像，就当天晚上学生暴动就把那个亭子烧掉，所以我基本上我对于所有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我都是比较负面的看法。那么这一次这个至于占中啊，我基本上也不是很赞成啊，因为基本上就是说香港给人一个感觉是有法治的，但是占中运动时代这个法律基本上荡然无存，这个警察这个跟这个学生冲突啊也是蛮恐怖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好像是香港变了。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承认，基本上香港的人不信任中国，这是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也去过香港，但是我对香港的印象啊或者什么，是因为作为一个游客嘛，去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就是印象还是有限的。但是我当时去了那个香港中文大学，也去了香港大学，但是我去的时候是2005年，就是当时香港大学的学生会他们在筹办一个游行，他们想要真正的选举，特首要真正的选举，不是指定的候选人当中选举，所以呢他们其实这个学生啊一直在有这些运动。那虽然说香港这几年街头运动不少，而且呢也没有过流血事件，没有像就是3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那样事件悲剧发生，但是呢香港的年轻人其实心里啊对这个大陆或者祖国的认同感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然后或者心离这个祖国越来越远。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啊，如果没抓住他的心，那以后要把他们要管他们统治他们或者怎么说我觉得很难，因为未来还是这些年轻人身上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听一下他们的心声。他们心声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可能要的是你毕竟是承诺的一国两制嘛，那么他这个所谓的两制就是他的那一套制度跟大陆的就应该不一样，那么真正的实现自治啊，高度自治也好，或者说他是一个高度真正的民主的选举也好，这种心声还是我觉得最好听取一下，因为不然的话这些年轻人的心啊离祖国越来越远的话，以后就比较麻烦，我觉得现在都不是好的征兆。 你动不动就来个100万人游行，然后还让美国国务院来出面来对中国来施压，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香港本来就不是不存在主权问题，像台湾的话说起来，主权有争议，怎么说呢，就是至少分治了那么多年，然后呢，就是一中各表，比如说我说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一个是说，另一个说我说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香港的话，它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主权争议，香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它就是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那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国际社会来，对中国来那个指手画脚，那这个我觉得。变成外交事件了，我就本来是一个内政事件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必要，因为以后，如果越闹越大，真的变成国际事件的话，其实我觉得挺麻烦的，因为，现在美国其实是对中国大陆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关税啊，提高关税啊，甚至有一点叫惩罚或者报复。难听一点是制裁。那么当美国觉得香港都修法了，跟没有那么高度自治了，它跟中国是同一个制度了，它会取消对香港的优惠政策，因为它那个有很多对香港可能没有关税啊，还有其他的优惠政策都取消的话，香港人更加暴动。我觉得不仅仅是100万人上街，也可能是300万、500万人上街，那我这个东西谁也扛不住，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当然这个问题很麻烦，
嗯，
但是最主要对，因为台湾呢有一部分人呢还是支持这个和平统一的，那如果香港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台湾也是个麻烦。
是的，就是想要接受一国两制的人就更少了，这到台湾。
对，这个问题啊，其实从社会面来讲的话。香港的贫富不均的现象相当严重，而且从这个深圳崛起以后，这个香港的港币现在已经低于这个人民币了，在经济上来讲的话，香港是一种退步的状况，所以这个经济上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一般的这个香港人之所以闹上街头啊，我个人觉得也有很多是误会，话没有讲清楚。
嗯。
而且这个，因为我曾经讲过，香港人非常重视这个法治，而这个大陆的这个，即使到了现在2019了，可能这个在香港人的眼中。你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对，他可能还是不愿意认同，应该是。
对，比如说这个特首的问题啊，他到现在为止还是等于是由中国的官方制定的，那香港人是希望普选的啊，像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导火线。总而言之，战中的问题啊没有彻底解除，那么因此这个香港人呢、属于惊弓之鸟啊，随时随地还是有反弹，所以这个问题啊大陆的最高当局啊应该要仔细的再思想一下。我基本上是不太赞成用武力镇压，要用疏导的方法把误会解释清楚。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头再用武力镇压的话实在很难接受。我觉得这个香港我觉得毕竟不是30年前了，真是。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需要来镇压这种状况，这是我觉得太糟糕了。就能不能就是即使对话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 能够把问题解决最好。当然那个香港很多市民他以前都是这样子，每一届特首啊来个游行特首就下去了，人家觉得应该是对特首不满，然后呢换个特首可能大家就不去游行了。那现在就很多人就把要迁怒给那个现在的特首叫
郑
林郑林郑还是郑林
郑
林月娥林郑月娥的吧，
郑林就是可能他先生家姓郑吧。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心态不够开放，不够了解。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台湾大学的退休教授赵雅舒教授，还有一位美女，她是
来自西雅图的顾飘飘。
顾飘飘，哎呀，顾小姐，您去过香港吗？
我没去过，但是我一直对香港非常的有好奇心，就是想去看一看，走一走。
我去过香港，但是香港人对我不是很友好。
哦、
我当时
还有这个经历，
对啊，因为我当时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有一篇论文被那个香港的一个会议接受了，所以我就去开会。然后呢，我也穿了西装嘛，然后那个香港人就觉得我是一个北边来的大陆人嘛，那就是觉得，然后呢，我其实这种便利店就想去逛逛，然后呢随便看看呢，他就总觉得我不顺眼，那个店员。后来我去银行，我想去办个手续啊什么的，因为我去了香港也要回美国还要办个签证，办了签证之后呢，就说钱已经付给领事付给那个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了，所以呢，但是呢，因为为了要报销嘛，所以呢，我想要去拿个发票，因为，签证已经拿到了，然后呢，我付钱是付给银行的，当时没要发票，我想去补个发票，然后那些职员呢，态度非常的很慢，当初其实当然是2005年时候的一个经历了，但是呢，
哦、那是很多年之前了。
对对对。但是呢，我很多朋友就说香港就是这样的，就说他们当那个英国殖民地当亡国奴的时候，他们活得开心得很，那么后来回归大陆之后呢反而不高兴，就是自己当家做主反而不高兴。那我说台湾虽然没有当过，虽然不是别的地方的殖民地，但是呢台湾对大陆的认同感更好，你到台湾去大家都很亲热，然后大家哎呀这个好像是一家人。那像香港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讲普通话的他们语言还不通，然后呢一听我讲普通话，他就觉得一个北边来的一个人，然后这样子。那么就是这是个人的经历啊。那么香港它的历史地位还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被割让的是吧？这就
是对。
然后后来到了过了50年之后，又变成那个租界99年，就是到1898年的时候。
那是九龙。
九龙是吗？九龙跟新界就是。
新界。
租界99年，然后呢，就是到了1997年就满99年就归还了，所以他们还是履行条约的，就租本来就租借给英国嘛，就那一片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当时那个1984年邓小平跟撒切尔夫人谈判的时候，那个撒切尔夫人曾经想过就是让英国继续治理，然后那个邓小平说了一句说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说如果那个英方不能够成执行就是99年前的那个条约的话，我们会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那么这个其实是一句比较严重的话，因为人家说香港的水都是大陆供的，那大陆只要把淡水一切，香港就乱了，所以呢根本就不要考虑什么方式，因为大陆的军队或者全世界这个排名排在前三位的，至少那大家都怕，所以呢撒切尔夫人那时候谈判的时候心事重重，参加重大活动的时候还摔了一跤，那么就算那个这个香港就回归给中国了。
哦，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是、
啊、这我觉得话从生活方面来考虑的话，就是水是生命资源，那老百姓他总要生活的，如果他的很多海鲜产品啊蔬菜啊这些都是从大陆进口过去，深圳港口运过去的话，所以说大家可能会考虑一个生活的一个便利性啊，所以应该来讲说以香港的一个回归，他肯定有这方面的一个考虑。
香港呢其实在特别是中国对世界关闭的时候，也就是说特别是文革啊，或者说中美建交之前，那么香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的中国对外的贸易进出的贸易都是经过香港，甚至台湾跟大陆之间的游客，他要台湾人到大陆去要从香港过境，就转机，大陆人到台湾去要从香港转机，现在后来三通之后，就是其实是省了很多啊。那香港的这个国际地位还是不容小觑的，当初也是四小龙之一，就是它跟新加坡，然后就是
绿港，
新加坡、韩国、台湾，还有香港啊。实际上香港的它的人口跟面积都是新加坡的两倍，就是香港有600多万人口，然后它的新加坡呢300多万，然后呢面积呢也是新加坡的两倍，都很小，弹丸之地。赵教授你有什么
我想从现在要谈台湾的问题。因为这次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游行呢，台湾也相当的关注。大体上台湾是两派意见啊，一派就认为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另外一派认为是绝对不可以啊。但是现在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不管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基本上都明言反对一国两制，从表面上呢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本来就是一国两制嘛，一国两制有什么不好呢啊，大陆人也不了解，但是因为台湾人对一国两制的定义跟大陆不一样，台湾
的一国两制就是看香港的示范，
对，
一国两制我们要不要成为香港第二，然后呢啊香港这么糟糕，然后我们不要当香港，这样子的话就
因为台湾明年1月12号又要大选，国民党本来呢有机会，因为
明年就要选了是吧？我以为是后年，
一月，明年一月，哎。
哦。
那么现在这个，因为国民党出了一个怪物了，就是叫韩国瑜了
啊。
我们已经好几次谈他了，
对。
他并不是国民党的主流，但是呢， 他却获得大部分，至少在目前民调上，就大部分的国民党以及一部分的这个不是国民党的人的支持，他的民调呢都是领先，所以本来照现在的看法呢，极有可能韩国瑜会被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嗯，
所以说照现在的表面上看来呢，他极有可能呢在明年的选举中获胜。
嗯，
所以说无论是海外的华人呢基本上都很兴奋，而大陆呢事实上虽然对这个韩国瑜不是很了解，但因为韩国瑜他明讲他承认九二共识，而且承认这个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之间呢要处得好一点，所以大陆政府的态度我还不明了，但是很多大陆人呢也对韩国瑜啊比较有一点好感。
嗯，
所以最近在台湾呢这个如火如荼的等于说是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呢出现一个变数，就是这个鸿海的这个台湾第一有钱人呢郭台铭呢他突然要出来选举总统。
嗯，
那么因此就发生了这个争论，而台湾的第二有钱的人叫蔡衍明，其实这两个人呢钱是差不多的，互有这个前后了。
嗯，
就是说蔡衍明不选总统了，但蔡衍明呢全力支持这个韩国瑜，所以这个郭台铭呢很不爽，所以现在变成了这个很奇怪，这个蔡衍明跟这个邓台铭之间呢打得很厉害
啊。
所以现在台湾呢国民党出现这个变数，就是现在国民党基本上是分裂的。
我觉得选总是比没得选好，
至少有选择嘛。
在大陆根本就不能选了，哪有机会选？
对，
而且你如果想选都不行的，想一想都不行的。
大陆很多人呢、还搞不清楚，
嗯，
现在的俄国已经不是苏联了，苏联的共产党老早下台了。
嗯、
现在俄国普丁也是一票票选出来的，
但是他也是有，他也要弄一些手段把那个反对党给，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
他还是选举啊，
他选举，但是比如说，把反对党给抓起来，或者是把反对党领袖给毒死，他经常搞这种东西啊。你说那谁敢选啊？如果跟他选就死掉了，你这个人家不敢选了呀。
是。但是还是不同的，他基本上他
对，其实呢就是美国不喜欢俄罗斯，就是为什么通俄门他能搞这么大，他其实一直觉得俄罗斯的民主是假的，而且是也是一个就是专制的一个政权，所以呢如果美国的总统跟俄罗斯靠得太近的话，对美国是有危害的，因为很多负面的新闻啊，因为美国经常报道，比如说那个普京他把竞选对手搞死了，毒死了，在英国毒死了，然后呢一会儿呢又那一个反对党领袖抓起来了，然后他一宣布竞选就怎么样莫名其妙死掉了，但是这个就根本就不是选举，民主选举根本就不是。然后那个但是如果照赵教授的定义，或者照很多地方的定义来说，人家毕竟是一票票选出来的，那我们中国大陆啊就是还没有选举，哪有选举啊，就是在人大会上鼓个掌，然后得票率100%，就这样子。那这个那根本就不能相比啊，当然、
这个、
当然100%也说明这个大家都很支持的。
我今天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大陆的问题了啊。我今天主要是因为我对台湾比较了解了，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支持这个韩国瑜，我认为韩国瑜这个 如果当选台湾的领导人的话，基本上对于台湾跟大陆紧张关系可以缓和，也就是说用和平统一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总是不打仗嘛，总是好嘛，啊，难道武统好吗？我个人觉得只要谈就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打仗。
嗯，
对，我个人也比较认同这一点，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人嘛，因为我觉得说战争这方面离自己太遥远了，然后我觉得说要么就是双赢，有坐下来的机会，就有可能有双赢的一个机会。
因为大陆对台湾呢也下了很多本钱呢，比如说现在台湾跟大陆的贸易，
嗯，
台湾每一年从大陆赚的钱呢，
嗯，顺差
800亿美金呢，
哎呦，
哇，这个数是非常的庞大。
那你已经下了这么多本钱呢，不如好人做到底了，难道你把台湾打得稀巴烂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也乐见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了，韩国瑜能够当选，但是现在还很难说，还很难说。
我觉得韩国瑜当选也可以啊，因为至少他没有接受那个，他也觉得，选民他大多数不喜欢香港那个，叫香港版的一国两制，因为这样子他觉得，台湾，老百姓很多自由都拿走了，所以呢，他能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国两制，我觉得他也挺明智的。
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这个香港的特色啊，因为本来，中国是答应若干年以后，香港的特色啊，是可以普选产生
的。是的，是的，现在根本就不提了，
根本就不提了，
而且根本就没有进展。
当然，香港方面也有责任，
嗯，
因为大陆上认为你连走都还没有走好，你就要学跑，这也是操之过急了。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特首不能够经过普选产生，这也是香港对大陆不信任的原因之一。其实香港人很骄傲的，比如说
不，他那个选特首其实还是大陆基本上定的，因为他即使是大陆是不愿意就是反大陆的人成为候选人的，
但是
嗯，
你定可以啊，你还是让他一票一票选出来，有什么不好呢？这个就是可以缓和了，而且香港人是蛮骄傲的，比如我到香港去，香港的这个教授的待遇，
嗯，
几乎是台湾的
好几倍，五六倍，
三倍这样子
啊，三倍啊，
哎，那么台湾现在跟大陆基本上还是比大陆要多一点的。大陆所以高薪主要主要在上海北京这些地方，
嗯，
如果以普及来讲的平均的讲述还是低于台湾的。那香港都是台湾的三倍，那香港的教授待遇是远超过大陆。
是的，
而且英文讲英文也讲，大陆当然英文也有进步，但是只是香港不能只是上海跟北京呢，
香港英文是工作语言，也是工作语言。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香港人相当骄傲的，
是的，
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那个想要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要这个取得台湾的信任，
嗯，
香港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得好。
对，就是示范作用嘛，你一国两制，香港人要开心，整天有100万人来游行，这个我觉得很头大。示范作用不好啊。
韩国瑜这次那个希望很大的，最主要他的这个接地气，现在不只是国民党的人支持他，大部分的啊，农民、渔民，甚至于工人，都支持韩国瑜。
嗯，
他那个一上街头就动员到40万，啊，那个。在台北是马英九时代也没有这样的，甚至于一个花莲不过才30万人，他能够搞一场这个15万人，当然是从全台湾各地去的，
嗯，
所以说他基本上是相当有人望的。 但是很奇怪，国民党有一部分人呢，还是要想把这个韩国瑜做掉。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从香港讲到台湾啊，那么，其实西雅图跟台湾的高雄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西雅图跟高雄是姐妹城市，然后呢西雅图还有一个协会叫西雅图高雄姐妹城市协会。这个协会每年过去5-6年以来没有中断过，每年带一批西雅图的人到高雄去参加赛龙舟。今年这个队长给我发微信说今年有可能进入前3名。这他每一年的那个成绩都还可以。那么西雅图去了一帮侨民都有幸的见到了韩国瑜。韩国瑜亲切接见西雅图高雄姐妹城市协会的那个访问团了。我们也有些朋友也去了。当然韩国瑜很接地气啊，就是想见他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那刚刚赵教授提到国民党内部有可能会就算计韩国瑜，不让他成为明年大选的候选人，是这样子吗？
韩国瑜这个人是相当传奇性的，但是他并不是国民党的主流人物。他跟以往的马英九啊、朱立伦这些不同，所以以前都属于俊男派啊。国民党的主流一向都是要有美国名校的博士，长得翩翩人才啊，然后这个讲话文质彬彬啊。但是韩国瑜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物。韩国瑜他本身呢，他不是国民党那种孝子贤孙型的，他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是装甲兵。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他是念军校，他做过职业军人，他陆军官校毕业。后来呢他提早退休，退伍了，然后这个念文学校，他念那个东吴大学这个外文系，后来呢到政大呢念那个东亚研究所。他很早就被军方看中了，所以他很早的时候他就参与政治，他做过市议员，做过新那个那是台北县的副县长啊。
那市议员是台北市议员
还
是
新北市？现在是那时候叫台北县。他后来就被军方呢就说把他变，因为黄复兴在国民党里面蛮有势力的啊，他就被军方，因为他有 军方的背景，所以征召为这个做立法委员。他最成名的就是说，陈水扁说这个养荣民呐、是像养猪一样，就是韩国瑜啊上去给他一巴掌，结果把陈水扁打了，住了医院，台大医院住了三天，这是他当年的这个最成名。但是他后来呢也不顺利，那么他自己
打了之后被惩罚了是吗？
被
处分了是吗？
他离开政坛有18年。他甚至于本来他虽然是靠了这个太太，这个云林呢、他太太是云林人呢、那个张荣卫把他介绍到台北的那个国财公司。他本来他人生规划就是想那个退休了，
国财公司的总经理职位上退休，
退休了。结果那个民进党呢，他甚至于跟民进党当时谈判，就是说你让我做到这个再做几个月3个月的样子让我退休，你们可以派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做这个副总经理，那么3个月以后呢就接我。那么我也甚至于培训他一下。那么当时据这个韩国瑜本人的想法是想要退休，然后他办了一个学校嘛，他还想到加拿大去这个照顾女儿，因为他的大女儿韩冰呢在加拿大念书，他想这个就人生就这样了啊，就终老了啊。结果民进党不答应，一定要很羞辱的，等于说是把他踢了打了滚出去，就人都有气嘛。结果他也碰到一个知音了，就是吴敦义了。吴敦义就叫他做的高雄国民党的这个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本来那个时候他上任的时候没人理他，当时送行的人呢只有2个，台北市2个人，一个台北市市议员，一个桃园县的立法委员，一个陈学圣，一个王宏威，等于说给他送行，没人理他。他愤而他就说国民党实在是对不起他，他选国民党主席，但得票非常低，没人理他。马英九也不喜欢他，他本来等于说牺牲党，但没想到他就凭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到高雄去了，就是打了个天下，在高雄市市长啊居然死里复活了、而赢了场选举。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一人救全党，他一个人救国民党全党，但现在国民党怎么对他呢？全党毁一人，全党要把他毁掉。当然
我觉得不会那么严重了，
对，
就是
但是至少有些人唱反调吧，看不起他，说他土包子啊诸如这一类的。
因为他最后还是要看民调的话，如果韩国瑜遥遥领先的话，还是那个这个国民党的党中央还是会考虑的。
他现在是这样，吴敦义算是他的这个知音了、也算他的伯乐了。他没有吴敦义，他没办法变成高雄市的这个市党部主任委员，跟高雄市的这个市长候选人。本来吴敦义可能也认为他也没什么希望，就是叫牺牲党了，你总得推举个人呢，没人愿意到高雄选了，只有韩国愿意。但没想到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又是该他这个走运了啊，他居然就当选了这个高雄市的市长。甚至于现在红的真的甚至可能当选总统。
那我觉得说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说明他本身也是很努力。
他到美国来，前些时候到美国来访问，让美国的华人呢、为他为之疯狂，都是高学，说是 支持这个韩国瑜的是这个土包子，搞错了。在美国这些我所知道的都是些这个有博士学位的。
嗯，
我周前呢，我曾经到加州去了三个礼拜，一路上大部分人都支持韩国瑜。
嗯，
所以说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国民党的这个当权派这个对韩国瑜这么样的这个，甚至于这个比民进党不亚于民进党，为什么还要变成一个给人感觉好像是全党毁一人啊？对国民党的没有好处嘛，国民党是一个机会了。尤其莫名其妙的，朱立伦选总统还有机会可说，他59岁嘛。
嗯，
那个黄金平跟我同年呢，78岁的，
哎呀，
你还来选啊？郭台铭也71岁了，虚岁72岁了。
那郭台铭不是30年没交党费吗？
哎，对，就是国民党帮他。那个张仲谋，张仲谋啊，就是那个怎么批评这个郭台铭？用4个字，叫老年从政。72岁的人呢，
嗯，
不是说不能选呢，基本上自己要惦记嘛，你的精力思考力都走下坡路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总统应该选70岁以前的人。
那都是特朗普给惹的祸。有一些那个被误解的一些示范作用，因为特朗普他是一个商人，也是70、80岁了，所以呢大家觉得特朗普做的我为什么做不得，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基本上应该让给年轻人的啊，像我对于这个王金平呢不了解，就是说你已经78岁了，你的民意测验基本上都是在10%左右，
嗯，
你还要在那里还要认为自己有希望，这个我是不能了解的。如果老年人都不退了，年轻人怎么上来呢？
嗯，
国民党需要年轻人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跑到这个这个科批啊，还有跑到民进党那里的，民进党对于年轻人是有点吸引力的。
我觉得台湾大选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刚刚听赵教授讲，就是国民党内也是一场混战啊，就是有4、5个人都要跳出来选啊，包括郭台铭啊，还有韩国瑜啊，当然还有柯P 是那个台北市长，那么当然还有民进党那边的。
我对郭台铭呢，除了老年总统之外。我对他出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为什么选总统呢，说妈祖托梦给他叫他出来选。
不是这个台湾支持妈祖的有多少人吗？就是
话不能这样讲
啊，我不知道、就是、
哪有这样讲法的，说是菩萨托梦给我出来选总统。
妈祖是菩萨吗？是
我就是来自妈祖的故乡
啊哈。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对他很信就是很信这个的来说、
啊、
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信息、
啊、
他不得不出来。
那妈祖给你托过梦没有？
没有。
那也有人说做梦妈祖托梦给他讲说郭台铭出来是错误的。
嗯，
这个选举总统怎么用这种话来讲啊？
那美国以前那个总统小布什还说那个天父要我这么做的。
那当然，你如果老百姓相信你，
嗯，
那当然我也认的，
嗯，
如果真的国民党提名郭台铭，当然我们也只有认为除了叹气之外呢，
嗯，
那还有什么办法？而且还有一个经营一个公司啊，做这个 CEO 跟选总统是两回事，你公司你是一言堂了。 你做总统可以吗？
不可以。
对，主要站在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立场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总统要相对年轻化一点，因为这样子跟年轻人的心靠的比较近，你至少的话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没事，他老婆是年轻人。
这是不同的世界。
所以说张忠谋台积电他讲了老年从政，他没有多讲，只讲这句话，老年从政，七十岁以上基本上都是老年人了，只有那个独裁国家了才有这样。
那个郭台铭被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了一下，接见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当时戴了一顶帽子，帽子上有两面旗，一面是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一面是美国的星条旗，然后呢他很自豪地说他是第一个把台湾的那个青天白日旗带进白宫的人，他还把帽子送给特朗普，当然特朗普没戴。
他问题是说有人台湾的人就问了，他敢戴这个帽子去见习近平吗？
这个帽子上面有美国，他
不是
不相关啊。
他把台湾的国旗跟五星旗放在一起去见这个习近平，他敢吗？
我觉得这有点创意啊，五星旗跟那个青天白日旗放一起，
他敢吗？
改一改到两面插同样的旗就行。
而且还有一个
统一了，
他如果真的成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话，那个特朗普还会见他吗？
不知道。好，那感谢赵教授。